呵呵，对不对？就是不是这个回事？重点是你爱不爱呀？对不对？就是这样的生活有没有爱呀？你不爱你的人，你不爱这种生活，你要来过我这种生活的话，那就去上吊算了吗？是不是？可是那个朋友就好像那时候听我那样子讲，他并没有理解我在讲什么。然后呢，他就渐渐的过着比较安全或者妥协的人生。然后终于他找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工作。然后呢，有一次下了课的时候助教在我家里面，然后呢小芳就提起这个朋友。小芳就是说这个某某某啊，最近听说他过得很快乐啊，就是工作不辛苦。那因为他做的好像是一个夜班的工作哦，所以就是说工作时间都很闲嘛，很无聊吗？他没什么事干，然后也拿得到一些固定的月薪。那有了这个固定的月薪，他也可以去买一点什么吃喝玩乐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他就这样过着一个很安的人生。然后就是说他小芳就说这个朋友现在说他过得很快乐。然后呢小芳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莹莹就忽然在旁边听着哇的一声开始嚎啕大哭。莹莹吃有了这屁，你这都不认账。丁以璇你说有吗？莹莹的确这样哦，我实质是没有痕迹的。这屁就是抽抽噎噎的哭起来了，这样可以吗？不要嚎啕大哭。嘿嘿，我用词精确，千万不可以诬赖你，对不对？嘿嘿，他哭得非常的伤心。那我就说莹莹你在哭啥呀，对不对？人家说他过得很幸福，你听到你哭什么？莹莹就说叔叔，我觉得我从前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好可怜啊。哈哈哈，那你知道莹莹她在觉得这个人该可怜是不是？就是莹莹她从前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她非常能够了解那个人是多可怜。就是你可以活得安稳，拿一个固定的薪水没有错，可是终究来讲哦，除非像我这么这样闲的闲人，一个礼拜上班两个钟头，不然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天很多的时间是跟工作在一起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工作是你很爱的工作的话，就好像你每天是跟你最爱的好朋友在过日子，对不对？因为感觉是很温馨很幸福的。可是如果你的工作你对他没有一点爱，你只是在拿那份薪水的话，就好像有一个你很讨厌的人，就是你不怎么喜欢的人，不要说讨厌哈，不要讲夸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每天给你2000块，说让我跟在你后面，你每天要理我，这不是背后吗？每天就为了2000块，然后可以看着那一个讨厌的人跟在后面，一个骚客背后淋跟踪狂，那感觉超不爽的，不是吗？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可以跟你喜欢的人每天手牵手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这样让一跟踪狂这样跟着你，然后每天就甩给你2000块，就是犯贱也不要犯到这样嘛。所以就是可能是因为莹莹这些年她已经开始学着就是做她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她忽然之间看到一个人，就是以一种好像有个工作也不错，有个钱拿也不错那种状态过日子，他忽然感觉到那个人是多么的不幸福。那我觉得我也能够感觉到那个人是多么的不幸福。可是我就要说，就是有多少人活在这种我们感觉到的很大的不幸福里面，他自己觉得还好，对不对？就是有钱拿吗？有日子过吗？可是如果我每天的工作就觉得像每天这样工作就像是跟我最爱的人牵着手在一起吃喝玩乐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人很不幸福。可是大部分人不觉得，是不是？就是说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已经不是我比他幸福几百倍的问题了吧，这是欧跟一百的问题了吧。对对，就是根本是一正一负的吗？所以这样的一种感受上的差别，我觉得我现在反正是在为那个渔夫篇铺路了。就是渔夫篇的那个罪很明确的抉择，就是你在过你觉得你应该的正确的生活以前，你到底有没有过到你想要的生活。而很多人啊，拼了命的在追求他认为的应该正确的生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这个追求是不是一个 你其实没有管你想要的生活的代偿反应，一个代偿性的发作。那个就像是我们上堂课讲到的例子，就是一个女明星，她的整个明星之路说不定只是一个代偿反应，因为她没有过到她想过的生活。所以这一块如果不先填满的话，就会很可怕。所以庄子在《渔父篇》里面大声疾呼的一个字就是真，人到底有没有办法活得真。因为这个真字之所以我会觉得很严厉，是因为一个人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好人的后，他也是认为我是真的想要做一个好人的，他并不是觉得他我不想做一个好人哦，他那个感觉并不是假的哦，那两种在他本人的认知都是真，那怎么样可以找到那个比较假的那个真？